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葱油面
和气泡水的第32期节目，我是 Hannah。
》。Hello，我是玛雅。
哦，我们好久已经没有录这个节目了，就我更久，因为玛雅在中间跟她的朋友录过一次，然后我没有出现，所以就我时间更久一点，应该已经快大半年、一年了吧？到8月份是不是就，哎，到几月份就一年了？
对，没有，已经一年了，到4、5月份就是一年了。因
就
为
一
我
年
记得
了，
我们上一期，对，就是野餐那一期节目，就是去年4、5月份在国内的时候。
后面我们又录过一期，就野餐之后我们还录过一期，
啊，对
对，然
对
后
对，
在那之后就没有了，就只有你跟你朋友录的一期。
对，我请了一个场外救兵，来稳定一下节目的播出量。
没有，中间就大半年就一年就一次播出，就那次你有问我吗？为什么我没有一起录啊？
就是那段时间你就很忙，
对，对，因为那段时间
对，
就
就是，
压力、精神整体的精神压力很大，就一直期间，其实我们一直有把这件事情提上日程过，但就主要是我去年的，特别是2021年的，就是下半年的最后2个月，就11、12月，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压力非常大，然后非常生活就处于很紧张，然后很就是 hectic 的状态，所以就一直没有实现录节目这件事情，对。但是我听了你
没
跟你
事。
朋友录的那一期，录的特别好。就我在开车，有一次，开了2个多小时车，然后把那期节目听了，然后就讲的特别好，我自己就很喜欢。就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被替换掉，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没有是吧？
那我打个电话给他讲一下这个，
对
倒没有。这个好消息啊，不会啦，怎么可能？少了你就不完整了，这葱油面就不好吃了。
我好感动。就我这个鼻音不是被感动出来的，就我这两天还是有点，就之前我是新冠中招，然后这两天是过敏，就一直就是我是春季夏季交替的时候就会有过敏，所以会有一点鼻音。然后我们这边又刚早晨，所以整个声音就是。
还行还行，好听的，十分悦耳。
我以为你会说很性感。
哦，那也行，开掉重来，十分性感。
就刚才也说了嘛，就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录，是因为很忙。其实不仅是我忙，就你也很忙，对不对？
就我们已经将近1年时间没有录，其实中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
事情，
对，
就比
最
如说
主
什
要
么，
的
我们
事
吵
情，
架，友情崩塌了，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我说没有，就是不是说这些很 drama 的事，就是说各自的生活，
对
就有
对
一
对。
些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毕业啊，或者说一些学习任务啊，或者说是工作，或者说旅游，这种玩乐的事情。
对，就我不知道在中国是怎么样。就我觉得西方很多，就是你大学的最后一年，其实还是很忙的。就因为我跟就是在中国上大学的朋友，就本科的朋友聊过，就他们都说，其实到本科最后一年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嘛，一般就是随便去实一个习，然后就每天就玩。但是就是在这边的话，其实就还是一样的，就基本上就是跟大一到大三没有太多区别，就甚至可能压力更大了，因为还有就是。找工作的事情啊，然后之后就你毕业之后要干什么的一些规划啊什么的，所以就大四这一年其实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身边看到的一些人来说，还是压力非常大的一年，就比较
没错。
决定性，所以就不，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包括像录节目这件事情，就我希望是在心情比较好的时候，然后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录嘛。但如果你的心就有的时候不是真的没有这1个多小时或者2个小时时间，也包括剪辑，比如说1个下午的时间，其实是有，但是就是可能就你的那个心情就特别特别的紧张，就不能松弛下来。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吗？这一年当中。
啊，我的想法类似啊，因为我觉得就去年年末，然后包括今年年初，就正好也是我们毕业的时候，然后对于就是留学生来说，就是其实说毕业并不是一件就是完全放松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要在外面留下来，还是说不管回国，你就要提前开始准备工作，就是所有这些陆陆续续的 找工作、投简历、改简历、面试的过程都还是挺，
对，
或者就是申请研究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投学校啊，然后
对。
就是一些准备工作都还是挺
对，
繁
其实就
琐
是你毕业之后的一些规划嘛，因为你到本科
的。
结束，其实就是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chapter 就结束了，然后你要
篇
开始
章
一个
过去
新
了，
的，
是。
对对对，你要一个新的一个开始，然后大家不管是找工作，还是继续学习，还是规划旅游出游，就你各种，你就是你毕业之后要干什么这件事情，可能是在这大半年当中你自己要想好，规划好。然后也有很多客观的事实的一些阻力在，所以就导致整体就前进的非常困难。哎，这我们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说为什么停了这么久。就期间其实有人问我，我就是给别人这个回复，我就说，就有人问我们说为什么就不录了，然后我就会说真的是就是太忙了，就太忙了，
主要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主线任务太多了，可能播客就只是一个支线上的任务，就有时候不得不去放一放。但我跟 Hannah 还是随时保持联系的，但是毕竟播客要好好做嘛，就，对，就你不是说随便录一录就可以的。
对，期间我们还是有保持联系的，我们的友情不是只靠播客在支撑。
对。
对，然后今天我们就顺势要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不管是毕业季也好，还是求职季也好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在当下聊还是蛮符合现在的大环境和这个时间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好都是处在本科毕业这个时间段嘛，然后包括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纠结。像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是十分纠结，就是先工作还是先读研的这件事情。我身边很多同龄人也都是对此有很大的疑惑。我现在选择是就是继续读研究生嘛，就是一个原因是因为工作找不到，但我的确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找工作嘛。第二个原因就是觉得可能其实本科生涯就是我回想起来就并没有觉得有收获到特别多，就是一些系统性的知识，可能说还是希望能够在某些方面再获得一些更多的知识吸收吧。所以说，顺便在学生身份的这个时候，可以再去更了解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就至少你是学生的时候，你可以生活得更加自由、更 flexible 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教育系统不一样。我觉得就之前我跟在美国的朋友聊的时候，我们都就认为就学习就是一场苦行，就因为就本科你觉得好像大致就是学校的东西不多，其实也很正常嘛。就本科它是一个通识教育，然后你要真正学习的话，很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学，就你自己感兴趣什么。在意什么？然后你自学，就你真正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花时间花精力去学，我觉得就效果会比较好。
话的确是这么说嘛，但是就是觉得，可能就还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一个，就我身边认识的人比较多提到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大家最大的一个原因嘛。因为就我觉得你这是
对。
人的本性，就是你已经学习了这么久之后，你总想换一个环境，换一件事情看一看，就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跟好奇心也有关系，就像别人一直准备，然后终于要就是实战了那种感觉，就每个人都希望就有实战的那一天，就一直准备了这么久，就有一句话什么台下，台上
台
五
上
分
一
钟，
分钟，台下10年功啊，一分钟还不五分钟，这很
对，
短。
就是这个意思啊。反正就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但你说这个第一个问题，就前两天我也看到，因为最近国内的媒体也有在说，包括一些社交媒体上，大家平台上大家都在说，就我查那个是《经济观察报》中国的微博上，然后说今年可能是就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最为艰难的一年。
啊，就是我感觉，就是每一年都是最难的一年，就可能说他的就业形势就是一年比一年难的感觉。
他就是会，就他会有那个数据嘛，他是1760万毕业生，然后失业率是创新高，即青年失业率，今年1到2月份数据为 15.3%，同比高出2.2个百分点，甚至高于2020年同期1.7个百分点。所以，就整体的这个大环境是这样的。包括其实，我不知道德国肯定就这个，因为疫情的影响，就全国的全世界的经济的大环境都导致就是就业这件事情变得比较的困难。然后又因为大家都很多人都本科研究生，就变成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然后一些这样的很厉害的人都在竞争着一些非常少的岗位，然后包括裁员，就所以大家最近压力就很大，整体的那个大环境就非常的糟糕。
对啊，就我还有个继续读研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身边的人其实也都是就是80%吧都是研究生学历，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情形也导致了现在就业越来越困难。就是说不是说本科生不行，但是说就是你可能有一个更高的文凭的话 HR 对你的印象会更好，除非你有其他方面有更加突出的能力嘛。就你再获得一个学位肯定是你想要增加你自己价值的一种方式，所以可能在我没有什么头绪的时候就会选择啊，那我再继续深造一下，就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价值。
对，就是你刚才说就身边的人都已经是读研究生，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觉得就身边的人就大多数就读研究生跟博士就变成了一件很平常，就像以前要读大学一样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变成了新的本科，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来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学历贬值嘛。然后其实我知道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我看到周边的人申请研究生我觉得在至少在美国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要申请博士在美国其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就申请很难，然后你的时间成本时间投入很高，因为你一旦申请成功了你决定要去上了之后，那基本上就是6-7年往上的这么一个时间线。所以就虽然每一个人都在做这一件事情，但你包括这个大环境你来看你都觉得这是一个就没有办法的办法。对，虽然他就是申请这么难，然后成本时间成本这么高，但是还是很有很多人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除非你就是对一个你自己所学的这个学科和专业就特别的 passionate， 然后你真的就是对知识有所渴求，然后就真的就是想去研究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少部分这样的人的话，来做这件事情在当下来看好像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然后你就只能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
哎，但我觉得我跟你可能不太一样，就我觉得如果像我现在状态是比较就是迷茫的状态，我不能确定我日后要在某个特定的行业啊，就可能是 retail 或者什么就咨询行业或者什么行业，就没有办法确定我自己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学生这个身份会让我自己感觉更加自由一些，然后我可以有更多的尝试接触不同的行业学科，因为我可以利用学生身份去做一些实习啊或者 working student 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确定了他想要在某一个领域或者行业内深造的话，其实他就是知道自己目标以后及早的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去进入职场的话，其实也是很有助于他未来在这个行业内发展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对我这种迷茫的身份迷茫的人来说，
就是迷茫最好的就是行动力嘛，就是你去先去尝试做这件事情。就包括像大学之前我们选专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对现在很多全球大部分的这个选专业的 process 我其实还是蛮有疑问，就你都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你就要去选择它，所以你就很迷茫不知道选什么专业。包括你到求职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想本专业对口的或者找不到的话，你会去选别的，但你也很迷茫不知道选什么。但我觉得迷茫最好的解药就是你先去尝试嘛，你先去试试看。然后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不是说你进入了这个行业你就要跟他 stuck 就是一辈子，就你中间一直可以换，你到60岁还是可以换。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是在中国的国情下还是比较困难，但我觉得在至少我觉得美国吧就会比较简单，就可能有人就是35岁有一个 career change， 然后到50岁有一个，然后到60岁有一个，就你永远可以去尝试和学习你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这边的学校制度也没有年龄限制，你可以40岁再去选一个新的专业， 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要行动起来，先去做这件事情，你才会不迷茫。
对，这倒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学生身份你去做实习，对我来说可能压力会小一点，因为你可能一个实习的工作要求并没有正式员工那么的就是要求那么高，你可能更容易获得这个岗位。然后对，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确定我未来是在哪个地方，就是是国内啊还是在欧洲、或者欧洲哪个国家其他地方、就是工作其实对于我来说总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就是稳定的一件事情，就感觉你要 settle down 了，但实际上现在是可以就是换的还是比较频繁了，就如果你想改变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进行改变的啊。对，就是我现在就是还没有明确的想对未来有个确定的想法以后，所以我就会先选择继续我之前的学习道路，可能就有更多时间再去思考未来的一些就是一些定向。所以这就是我现在还在读研，就是还是选择继续读研的原因，因为我同时也在做 working student 嘛，就可以一边就是用学生身份做一些工作，然后一边在学习，然后尝试不同的知识这样。
这个我跟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起，然后我们就说之后就是他现在想工作，然后工作完了之后就继续学习，然后我就说你就工作完了可能就不想学习了，很有可能。但是就是他说他不会，他特别喜欢学习，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就是建立于你的学习体验是怎么样的，包括你在的那个教育制度下学习压力是怎么样的。就对于我来说其实学习真的挺苦的，就它并不是，就当然它是一件就特别是你在本科自己花钱的时候，它就是像买一个服务一样嘛，是一个 service。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压力很大很辛苦。当然如果你学习的时候就很快乐，然后一直可以很放松的状态下，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嘛。因为我觉得就你工作的话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完，然后下班了周末了那就是你的时间。但我自己的学习体验是不管你在什么时候，甚至在做梦的时候你都想着明天晚上要交的那个 deadline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你选择工作还是选择学习也建立在你的学习体验是怎么样的。就如果你觉得很放松，然后你真的有很 enjoy 就自己全部能 handle 住，那我觉得可能也可以继续选择学习。但如果就你觉得学习真的很苦，那你就像我一样就很特别就是激动的想试试看别的一个方式。因为其实你到工作了，特别你行业如果是比较新的行业的话，其实你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在不断学习嘛。
这点就是我觉得我也是有感触，就是因为我去年从十月份开始就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全职实习嘛，就全职实习它跟正式工作其实差不多，就是每天固定的工作时间段。然后我当时就是真正正正的了解了就是一个在德国公司实习然后一整天的流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自己也是感觉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特别好，就是每天你上班时间就是专心做上班的事情，然后下班然后包括周末同事之间都是互不打扰，很有分寸感，也不会问一些很私人的东西，就是工作体验是特别好的，下班时间也不太会想你上班的事情。但是我本科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学习和生活就是已经是融为一体了。
对，
因为我记得就、
这个、
就是你平时周内你可能会就是下午我可能有时候就不太学，然后我晚上就会学得很晚，然后周末继续学，然后我还是那种就是去旅游的时候我也会学的人。
对，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我去回国隔离的时候就还经常会写东西，然后去出去旅游的飞机上啊或者晚上也会写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和学习已经就是融为一体了，就没有个很强的界限感。但是生活的时候就是完全是分离的，工作内容和生活就是两块东西。
对，就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一直想体验的。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生活的 95% 都是学习、就像你说的就是走到哪里都你在飞机上你再出去玩、你在跟家人，就是你无时无刻不在想的这件事情嘛。当然工作也会有工作压力啊、但是我自己目前不管是实习还是听别人说都会比 上学好很多，但我也看到过上学很轻松的。我觉得一个是跟专业有关系，还有一个也是跟这个人，适合不适合这样的学习方式啊，包括聪不聪明啊，这些其实都有关系嘛。就有些人就是很有学习天赋，当然也有，嗯，对。就你的学生时代的一些怎么讲，就是。总结吧，就你现在到了一个新的比较高档一点的学生时代，就是你的基础学生时代完成了之后，然后你现在有工作的经验吧，实习的经验，你就你觉得你的学生时代如果你要总结的话，你想怎么来总结这段时间？
哦，没有，我先说一下，就是你前面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我觉得我跟你还是。就虽然我们就是学生时代都是形式差不多，就是学生和生活，学习和生活是融在一起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你可能是95%，我可能就是50%四五十，但是也是相融的。所以说呢，就是，
这个真的跟国家有关系，你知道吗？就美国本科就是一直就是
哦，
标榜自己很难，哦，就因为他就觉得你是成人了，哦，你就应该 handle 住这种压力。
哦，这倒是没有，我觉得这跟国家没关系，
嗯，
是跟人的关系。
嗯，
就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人也是学得很认真，然后就是一直在学，然后考试压力很大，嗯，就德国的内容考试内容就是真的会很难，
嗯，
而且考试要求也会很高，
嗯，
但只是我自己可能是比较看重生活状态，不是就是看重就是我很看重自己的心理状态或者生活状态，
嗯，
就是学习这件事情我跟你其实差不多，就并不是说我能给我带来特别多快乐的，所以说它不能占特别大的比重，
嗯，
不然我学生时代的回忆整个基调可能都并不是特别快乐的，如果它比重很大的话，
嗯，
但是如果它比重就只是说是部分比重，然后从中参插着一些我去各国旅游的美好回忆和学习放一起的话，所以我觉得我对我整个学生时代的回忆我觉得都是还是比较美好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就是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接下来有一个 paper 要交，我就一直想把这 paper 写得很好很好很好再交，但是你可能就以前就有人跟我说过，
嗯，
当时高中的时候学习经济嘛，然后经济就有那个 marginalized 的就 cost， 就是这个编，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编辑这个，就是你到一定量了之后，你再去，就像你吃苹果嘛，你吃第一个第二个都很好吃，吃到第五个的时候它的好吃程度就越来越低，
嗯，
就其实就学习也是这样，就你有的时候你付出到80%的努力，你可能就能拿一个 B 加，然后你最后那 B 加到 A 的这个跨越可能需要你最后20%，但是就已经不太值得了，就 B 加可能就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我觉得是一种病，就是如果你不弄好就不弄到就比较完美的状态，我就没有办法去 enjoy 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你的这种，
嗯，
可以做到50%-50%其实是一种能力，就如果现在还有就听我们节目的还是学生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学习这种能力，不然你的生活就会很 stressful。
别看人，真的是看人，就看你更注重的是什么，你如果就是对某个，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的那么你的 computer science 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还
是
跟学科有关系，对，因为难度上也相差比较大，
哦，
像我另外一个专业是电影的难度就会低一些，然后工科的难度就会高一些，所以那相应的你付出的时间就肯定会多一些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总结还是蛮好的，我就觉得现在如果还在做学生的人在听的话，就我觉得要想办法能够学习这个技能。
那你对你本科就是整个学生时代的就是回忆的基调你觉得是什么，就什么种心情什么状态的？
昨天我睡前坐在那边回想，就一件事情，就是小的时候基础一定要打好，
嗯，
不只是什么高中的小时候，就甚至小学，就是有的时候你基础觉得不重要，当然那个时候成绩其实现在看真的是一点都不重要，但是那个基础没有打好就会导致你到后来一步，就我们以前教微积分的老师就说，就他第一节课他说微积分难不难，他说如果他在白板上画那个台阶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中间全是空的，他说你如果想从第一节跳到第十节那肯定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你中间的每一个 step 都是有的，然后都很稳固的话，那就不难。所以就我觉得你不管是多简单的那些知识的内容基础，都应该就是想办法打好。如果是作为就是父母，小朋友的父母的话，也要想到这件事情。就小时候卡觉得不重要，就这么简单的什么加减乘除一点都不重要，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思维和逻辑。就如果那个基础你能打好的话，那之后你每一步就会相对比较轻松和顺利。
就是你说就是基础打好这点我很认同，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培养一种你的学习习惯，你的一种学习思维。
嗯，我觉得就是一些知识不只是学习习惯，就一些知识我觉得也很重要，就真正的你有没有把这个知识学懂、搞懂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当然学习能力、对，你说。
哦，我知道了，哦，我懂你的意思。但是加减乘除这些应该就是过于基础了吧。
但是就是你现在想是基础的嘛，但是就是你的维度已经不一样，对于一个五岁的小朋友来说那就是他的微积分。
哦，
就你那个时候如果能全
那么小的，
就你那个时候能够全部吸收的话、
okay.
那你再上一节到什么代数就会比较简单，你再上一节到比如说geometry， 就是你是一节一节 build up 的嘛、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昨天在想的，就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好的 work ethic， 就是你的一些学习和做事情的习惯嘛。这个也是，
就
不管是知识还是习惯、就
是、
你两个基础都要打得比较好。
就是我前面你说的时候我想讲的，就比如小时候的加减乘除，就你当时可能错一道题你觉得就并没有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如果就是把错题好好看，然后再反复研究再搞懂的话，你这种学习思维和学习习惯养成就对以后很有帮助。
对，这个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花了好久才把这个就是改过来，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是大学时候才养成一个特别比较好一点的学习习惯，因为有时候我可能看一些知识内容、我觉得我大致上就是了解了，然后就可能就过了，就觉得好了。但实际上就很多知识的吸收需要你不断的去重复，然后你了解它的95%左右才行，你才可以就是取得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但我以前可能说就了解了80%就好了，就自以为可能自己了解了90%几，但实际上就是远远不够的。对，我觉得这种思维还会影响自己的心态。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种小时候基础培养一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对以后长大你学习生活上就会让你轻松不少。
对，我觉得就是你学习到为自己的事情要负责，然后自己你的不管是学习还是你的生活上就可以打理好自己，有安排，然后就是就比较胸有成竹一点，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小学还是到大学就都会就真的很重要。就如果你对自己的事情没有办法负责，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就没有 strong work ethic， 那你整个到后来就都会就是一团糟，就完全就是乱大乱，就不好了。
对
对
啊。还有我想想，我对就是学生时代总结或者就是我回想我本科去给建议的话，其实就不是说这些学习上建议，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学习上给不出一些太多的建议没有什么资格给建议，但我觉得就是本科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庆幸，就是自己该玩的时候有在好好玩，就是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然后就会愿意出去就是跟朋友一起玩啊，或者说一起探索一些兴趣啊，比如有时候会想去攀攀岩啊什么的，然后有时候认识的朋友就是在未来某一天可能都会对你还有所帮助，虽然我不是就是为了未来一些某些利益去认识，但是真的会有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啊，美国好像，哦，对，我毕竟没有在美国学习嘛，就是这边的德国学习其实有时候还是挺枯燥的，就是就是特别是周日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就很空荡的街道，因为都是关门的嘛，再加上一些阴雨的天气就会让整个人的心情特别郁闷，所以说你要自己去学会如何跟
自己
对跟自己相处，如何跟学习压力相处，对，我觉得这点也是比较重要的。
你刚才说的是就是关于要怎么找到好的方式学习，包括就找就是找到那个 balance 嘛，对不对？ 但在美国，就美国，当然有这个美国梦想，对吧 ？American Dream，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也是一个比较就非常现实的一个国家，所以就是不管是你之后毕业之后要干什么，如果你是要进入一个 industry 工作的话，或者你玩完就是你玩完之后，就比如说你毕业一年当中是要玩的，然后玩完之后，如果你还是想要回到工作的话，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不是很多人，就是很多公司就是有硬的 bar 的，就是你的成绩，你的 GPA 要到几点几，他才会看你的简历。所以当然你这个 balance 如果能找到，那肯定是很重要，很好，你能认识很好的朋友，然后可以参加很多有趣的活动。但我觉得就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相对不一定要清晰，但是要有一个规划吧。就如果你要去找一个公司工作，或者说你要对你自己未来的这个时间有一个安排的话，那你要去想一下你为这个安排你要做怎么样的准备。如果是学业上的一些准备的话，那可能有的时候你就必然是要失去掉一些交朋友或者说参加活动的一些机会。那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更大的一个 goal 的话，那你就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把专业知识学习好，特别是一些 soft skill， 那是你工作当中可以学习的，比如说学商科啊，学经济啊，学这样的学科，像你们这样的话，可能一些 soft skill 真的是工作当中可以学的，但是一些理工科的话就是一些很硬的知识，就是你要去学习然后你要去掌握的。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你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上面多花一些时间，为之后你真正能胜任这个工作，能实操做出一些好的准备。
这个的确是，但是你可能误解我意思。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是说就是我说出去玩就不一定是跟别人，就是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就探索一些自己的兴趣。我觉得就是我学生时代我知道了怎么去跟自己相处，
独处，
或者说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心态，我觉得这点也是很不好的，就你要去学会怎么样排解一些心情，然后去娱乐自己，然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觉得那也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就想到你比如说弹琴啊，录一些 YouTube 的弹唱 video 啊，然后包括我们录播客，其实都是一种方式嘛，就学会就怎么自己独处，然后取悦自己，然后把这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安排好，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技能，不然就很容易抑郁然后疯掉啊，这样就每天想撞墙，
那是我常态，
在图书馆撞墙，
有画面感了。对，哎，你说这些事还真的都是我大学才开始做的，
对，就不然的话，
我觉得
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真的就很难。
这样一想，我觉得我本科之前的学生时代真的还就是挺美丽的。上学的时候在国外能够就是就着好的景色，然后好好学，然后有时候假期还可以回回国啊，就没有corona的时候。就整个我回忆起来都是很美好的基调，对我的学生时代。
这个很重要。对，我觉得就是能够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的同时，你又不是说毕不了业，对吧？就是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平衡可以找到，其实是一种技能啊。
没有，我想问，就是对于，因为毕竟我们 Hannah 就是找到工作的一个人嘛，就很幸运，然后本身能力也是很出众嘛，所以，据我所知啊，就是，找工作的话，是不是他对你之前的实习经历也会有所要求啊？哎，因为我也是有过实习的嘛，然后我实习的时候跟我 supervisor 有聊过，然后我 supervisor 就说他其实在找人的时候还是比较看重那个人的经历，他的工作经历和经验的。
对，
然后包括我知道你之前也是有过不少实习经历的，所以
其实我
觉得你是否能更啊，是吧，你看这就很凡尔赛，就据我所知你已经有了不少段实习。
在美国小朋友的实习包括平时学期当中的这个叫 co-op， 其实很多人做，就像我这样，
对，就是
怎么做的人特别少。
但你也是有过两三个吧，
对，但是就这方面的经验，就这两个三个基本上 说实话的也不是靠我自己的实力进去的，都是有一些 connection。但是就是我自己这份目前要去的工作是我靠实力找到的，就没有任何 connection。但这件事情我要讲呢，就是虽然实习上我给不了太多的这个经验，但我觉得就是 networking，就是你怎么样把一些陌生人变成你的 connection，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我的所有经验，我
啊，
都觉
是
得
吧？
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印象。就不管你是做技术的还是做非技术型的工作，你的第一印象特别特别的重要。就算是技术型的，你技术再好，你的第一印象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怎么跟人打招呼，然后怎么跟人去开始一个对话，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对话的那个人之后会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件事情就跟交朋友不一样，你就会非常功利。对，然后你问怎么样的问题，去留这个好的印象，就这件事情是我。这几年求就是找第一份工作的这个，一个小小的经验和想法。
好，那具体就是怎么样才能就是展示一个比较良好的第一印象呢？
我现在目前这个工作特别神奇，就是我是在大二那一年吧，就真的是很久以前了，因为我妈也知道我还就是休了 gap 嘛，所以就是大二已经是我四年前的事情了，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公司是在我美国的学校每年都会做。好几次 career fair，叫招聘大会，校园的，然后我第一次遇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在大二那一年的招聘大会上，那个时候就几乎你就进去非常无知的在那边走啊走，然后走到就碰到这个公司，然后当时有一个 recruiter，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人这个人现在被调到澳大利亚的分公司去做 recruiter 了，然后碰到他之后。就聊了几句，而且我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就这个 career fair 快结束了，就他们已经开始在准备收摊了，你知道，就已经开始在后面卸东西啊什么的。然后我说我要面那个技术面，然后他说那你可以去跟我们这个engineer 来的 engineer 聊一聊。然后技术的完了之后呢，我就又碰到这个 recruiter 了，就又走到旁边了。我发现他闲着没有事情干，然后他就会是来说啊，那你要不要这个免费的 T 恤啊，免费的笔啊什么的？就是他说你拿去吧，反正我们要收摊了，就也没有人拿完。然后就这样就聊起来了。然后可能就是当时讲话的那个感觉吧，就让人觉得很 positive 很阳光。当然你求职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想展示最好的一面嘛，但是就一个，当然你是会比较刻意的说想展示最好的一面，但是你可能生活当中也要有这样的机会，一直去给你锻炼，在紧张的状态下，你也可以表达自己比较好的一面，然后他当时可能对，留下第一印象比较好，他就跟我多聊了几句，然后他跟我说你这个简历上面有什么是需要改的，然后就这么聊了5、6分钟嘛，他说那如果你来面我们公司的话呢，我这一轮就可以直接给你过，但是呢，那个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二年，他们那个时候是应聘实习嘛，就实习生的岗位已经没有了，就是那是一次冬季开始1月份刚上来的时候的一个会，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招暑假的已经全部招满了，他说现在的问题就是已经招满了，然后我就比较失望的回去了，但是还是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就是这个联系方式就改变了之后的很多事情，所以就这个故事的。主旨还是就是第一印象和你怎么去跟别人沟通，不卑不亢特别重要。
你待会儿可以说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改变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你这次求职经历就是可以分享出来，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特别的，包括你
Dramatic，
后来，
我就觉得可以拍
对
电
对，
视剧。
但也不是，我觉得是你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就是获得的
幸
东
运嘛，我
西，
觉得
该
也有
获
幸运
得，
的东西，我觉得也有幸
对。
运的，就时机，你在什么时间遇到什么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幸运，也
是，
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所以后来他是怎么改变你的呢？他的联系方式。
然后他突然有一天，我就收到 email，他这个 recruiter 是一个头，就是招聘的一个头，然后他下面有一个recruiter 给我
哦，
发
等一
说，
下，所以他就是，你说的刚刚说的时候是就是大二之后就到大四了是吗？就过了2年。
其实不止两年，因为我中间还休了两年 gap
啊，就啊就不对，就这个过了这几年，然后他自己本身从一开始可能说小小 recruiter 变成 recruiter 的头。
No， 他大二那年，他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就已经是 recruiter 的头了。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
啊、
三月份的时候吧，我收到了他在他下面工作的一个家属的一个 email， 说我们现在又有新的一个 spot 了，就是有一个人就又多出来一个 spot， 然后他说你要不要来试？然后当时就特别特别激动，我说我一定要来试啊，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准备。如果你是学这个计算机方面的话，你就知道就技术面，就是写代码，就是刷题、
嗯、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经验，其实我技术上真的也跟很多中国啊包括印度的一些人来说，其实技术上真的也就是一般了。所以就是焦虑的心情，因为很多你技术上比较厉害的人可能这一方面他就会比较拿到面试90%就已经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拿到面试相对比较容易，就是过怎么过这个面试，你怎么过怎么把这个技术掌握，有什么刷题的方法能让我过这个面试，是就是我更加焦虑的一个点。
嗯，然后呢，
然后就是非常 dramatic， 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COVID 嘛，然后我就去线下面，然后线下进了他们公司就哇好喜欢，但是刚好喜欢就压力很大，然后线下面都觉得还挺顺利的，但是很 dramatic 就是我没有过。
是就那次，但这不是结束。
对，那次就没有过，然后就还蛮沮丧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就这个公司，因为他的人就很好，为什么这个公司会变成我的 dream company？ 这个是就是给就是很多求职的人我觉得也有一个参考吧，就对于我来说，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比较不想去，也不是不想去，可能也去不了，当然我自己就是也没有对大厂有特别多的向往啊，就大家就是都能听说的那些大厂没有太多向往，就是我希望还是有比较，一个是 work life balance， 还有就是我希望就是有那种氛围感，就是还能像在大学一样啊，能认识一些朋友啊，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举办，然后有一些社团，就我希望自己第一份工作是一个这样的环境，然后也不想去创业公司，这个跟不管是身份啊什么都有关系啊，因为创业公司的话很多身份啊事情就没有办法帮你办，然后是一个比较小型的话呢package 也比较少，这个就是比较一些就是现实的问题，就像大家在学校会比分数一样嘛，那你刚刚求职完大家也会比你的 package， 所以当时就是想找一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大小的公司，然后去了他们实地看了之后公司的硬件啊什么都非常好，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我觉得大家怎么来评判你的 dream company， 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跟这些人不管是面试的人还是 recruiter 你在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好，就是每个人都像你自己一样，就你们那个 vibe 很像，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我到现在还没有进这公司完全工作，但是我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参加的活动还是线上的交流，我到目前为止的感觉都是这样的，就每一个人都像有点像另外一个你，就是你都能在他的身上找到你的影子，然后你能 picture 你自己在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你怎么找到你的 dream company 的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
嗯，这一点我自己在我之前就是实习然后面试过程中也明显感觉，就有时候你实习跟这个公司跟他的 HR 或者跟他的面试你的 supervisor 聊天，你就能明显感觉到你们不合，磁场不合，就经常会有一些很尴尬的 moment 出现。但是我后来就是面试的那个公司，虽然他出的题目中间有问我一些你对一些市场的 strategy 有什么想法之类的，就可能是一些我没有准备的问题，但我会就是想出来，然后他也很满意，然后包括你们一些很 casual 的话题你们都会聊得很开心，
嗯，
就是整个的氛围特别好，我觉得就是磁场很合，就这样的公司就是也有助于你自己本身在里面工作时候的心情啊，然后包括你自己出来的工作效果啊，就是比较适合的你的公司。
对，然后也有 respect， 然后就是也很人性化，
嗯，
就一切都是就是互相选择，他不会给你一种居高临下，就是你是被筛选的其中一个，就你不是被挑选
的
一个，
嗯，
就你们都是感觉很平等的感觉。当然你潜意识下面特别我们是应届的，那肯定就是被别人挑选的，不管是在什么国家什么文化下基本上都是这个，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你在这个台面上还是要让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来求职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让你都让他感受到平等和这个 respect，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之前也跟我说，就是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也说过，就之前你有公司是你完觉得完全就是不管是老板还是同事都接受不了，就完全 vibe 什么都不合的那种。
哦，对对对，我之前对也有面试过一些，就是他有些面试的问题就是我自己觉得不太能够不该问的一些问题。
嗯，
对
对，所以就这一点是我觉得最重要，所以这个公司就变成了我的当时一直以来的就 dream company， 就是我每次 career fair 就只去那个，就也不是只去了当时，但是也就是一直会盯着这个公司。然后后来那个给我发 email 的小的 recruiter 就变成了，因为那个大的 recruiter 的头去了澳大利亚嘛，去了分公司，他就变成了这边的头，就他就升级变成了头，然后我跟这 recruiter 的就变成像私人关系特别好。就对，所以就是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就像你刚才说交朋友一样，就是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就本来在你生活中出现的这个人，你一开始觉得他不怎么重要，然后你不知道他之后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改变。
嗯嗯，对，你还没有讲到你这个故事的 point 呢，然后呢，就是你
就这故事实在是太长，对，然后
能不能长话短说？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对，因为就没有过嘛，然后那次没有过之后我就很失望，然后也很伤心，然后这个其实说实话也是我修 gap 的其中一个原因吧，就想因为那次就是没有过，其实就是技术面嘛，技术面没有过，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啊、我以为是去年的事情，所以说是你就回中国之前的事情。
没有，对对对，很久以前，所以这个故事就很长、
啊 okay、
对，然后就当时我就觉得那肯定就是技术不过关，就自己在学校可能学的不够扎实。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回去修 gap 之前，我就觉得在 gap 的时间我一定要好好用来就是把技术牢固一下，就在学校那些没有学扎实的自己自学牢固，就不然的话我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做，就不只是一个公司，就是整体这个行业我就没有办法开始啊，这是我当时回去 gap 之前的一个想法。
然后开始创业。
没有，然后到中间的，然后刚回去的夏天我就给他发 email， 我说那我现在就是在修 gap， 然后我说因为到秋季又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career fair， 然后我说但是我现在在 abroad， 就在国外，但你可不可以就是让我试试看，就是线上面试，然后如果是实习的话我能不能线上不是实习的话，我当时觉得我就要回美国的嘛，所以我就明年夏天我就回美国来实习，但后来就碰到 COVID 的嘛，其实也就是线上，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然后就说那我们线上面试可不可以来试一试看，因为我那个夏天也稍微看了点题目，就刚回去的那个夏天，然后那个 HR 那个 recruiter 就特别好，他就说当然可以，就我们可以线上面，然后就马上给我准备了第二次面试，然后第二次面试我也是跳过了前面的两个比较小的短暂的面试，就直接基本上就直接到技术面试。
嗯，
那次面的非常相当成功，就是都是就是像幸运之神那一天就跟你与你相伴一样，就是一个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亚裔女生，然后我们就聊得很来，就像朋友一样聊，然后第二个是我的一个校友，就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第三个他们有一个 executive round， 就是高层的一个面试，一个是一个15分钟的短的面试，然后那个高层也跟我聊得特别好，就特别就第一印象留得非常好，然后聊得很开心，就那次面试就是完全就是 perfect， 就是完美面试，就不仅是就我不是说我的表现，就是大家双方的 vibe 啊什么就感觉很好，就整个就很 smooth， 然后你觉得自己很幸运，就那一天就整体感觉都很好。然后我是在中国时间晚上面的，面完之后第二天凌晨就早上5点钟他就给我 offer， 然后就终于拿到实习 offer、就很激动，在家里还跟什么家人朋友出去庆祝说啊太好了拿到面试。然后故事的转折又来了，那天半夜我突然就惊醒，我突然想不对呀、就我这个面试因为我修了 gap 嘛，就是签证的问题，就身份的问题，就你工作的就你实习的这个签证，就具体肯定不跟大家详细讲了，大家也不 care， 但是就是不能 work， 总结就是那个实习就不行，就你的签证是有问题的，就因为你修了 gap 之后再回去就行不通、
就
是虽然公司同意了，对，公司同意了、
哦 okay、
但是签证上不行。
我
就是半夜突然惊醒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你们懂那种打击吗？就那个打击真的是，就那个是客观事实，就你也很开心，公司也很开心，然后我还签了那个 offer， 然后一切都是跟你想象的走，就是因为一个客观的事情就是 不行啊，就是不行。
嗯，
然后就真的就低到谷底，就真的非常就是很崩溃。我到现在我都有点，就是我觉得人会有那种保护自己的机制，我到现在都不太能回想出来我当时那种心情了。
哦，是，
就是
真的太伤了。
对，因为就你想到你的 dream company， 或者如果你不想工作的话，你想你的最喜欢的一个人，就是你完全就比如说你跟他表白，然后你就成功了，然后第二天就发现就不行，然后或者就像一场梦一样。然后我当时还为这个面试准备了这么久，然后心理压力非常非常大。我就记得准备的时候，家里面出去玩我都没有出去，就在家里看题目，一直看题目。所以就是
我懂，
就是那一个多月就
基本上，而且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
对，就不
是
因为你能力不行或者怎么样。
对，
所以当时就非常就是荡到谷底。对，然后之后就对这件事情好像就不怎么就没有再放在心上了，就像没有发生，就不 care 了，就好像这件事情再没有被提起。然后就 COVID 了，就我觉得 COVID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当然不是说这是一件好事，但对我来说就是给我了一个缓冲和保护的作用，就是让我就是可以有一段比较大家全世界人民都不在干事情，然后让我可以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吧，就去消化一些东西，就是一些情绪上的东西。对，然后到 gap 快结束的时候我说，哎呀不对呀，那我 gap 回来了之后不是又要开始准备这件事情了吗？因为只剩下最后一年的学习大学的时间了，
就是对，然后不是说准备实习，已经开始要准备投正式的
工作了。对，就是，然后我就说，那我到现在就是都还不知道，就是刷题的程度就还是原来那样啊。然后就技术上好像就是 gap 这两年也没有做什么，除了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以外，就别的就也没有干什么，好像就没有完全 gap 就像白修啊，就 gap 之前的那些就对自己的一些 promises 就都没有达成。然后那个时候就很慌，我到现在还记得就回来的那前两周吧，我就疯狂看题目，但其实就是杯水车薪，完全没有用啊，你哪里看两周就有用。然后就回来就很现实啊，就九月份就开始招聘啊，最大的招聘季，就九月份这个如果你没有赶上的话，那你之后就至少是你毕业之后的那个，如果你要有工作的话就很难找到，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嗯，
然后我又再一次 reach out 这个 recruiter，
对，
就我执着到不行，我看了别的公司我就还是想去这个公司。然后因为，
哦，所以那时候这个公司还是你的就是梦想的工作地。就
每次路过那个 building 我就想不行，我一定要去。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就跟我觉得跟谈恋爱什么都差不多，就是一段时间是我再也不要去这个公司了，就不要去，我不要想，我一定要换一个更好的公司，就是人都会有那种想法，就那个是一段。
是，
然后
是
后来之后想想开就开车开过这个 building， 不行我还是要去。然后他们又搬了一个更好的 building 那个时候，所以就每次就路过就看到，哇这个 building 太好了，就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后面的心情就是说不行，我一定要还是要去这个地方，就是轴你知道吗，就不行我一定要去。然后就
我觉得也不是轴，就是有些就是你觉得一定要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就是
对，
有时候就是一种执念，我觉得这也是好的一种恒心。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已经为这个公司做出这么多就是付出了，那我能不能就是有一个什么快车。然后那个时候因为 COVID 嘛，大家都是线上的 career fair， 然后我在线上也没有碰到原来认识的那个人。然后他们说，哎，那你来面我们公司，我说我跟这个公司有很长的渊源。然后他说，哎，那你可以去找我们 recruiter 啊，说不定就别人会给你就一些快速的这个面试的方式。然后后来我就找到 recruiter。 为什么说美国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国家呢？其实就是 recruiter 还是让你就是从零开始，就你之前那些其实也不 care 了。当时我很乐观的觉得，哎，但他之前给过我 offer， 是不是我这个正式的就会简单一点？但其实也没有了，就是完全就是还是一模一样的这个 process。
嗯哼，
对，我 reach out recruiter， 他又给我安排面试，然后当然又是跳过了一切，就直接到技术面。然后技术第一个线上的技术面又是觉得自己不行，就是没有面好。然后那个人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 vibe 没有那么强，也不错，没有到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但是就是那个人比较严肃，然后技术上也比较好，然后又比较聪明，毕业的学校比较好，然后当时觉得没有发挥好。然后那一天就是又荡到谷底，就又那天面完之后就是，那我跟这个公司就
希望不大，
再也无缘了，就是真的就不行，非常非常沮丧，就觉得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那天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她说那可能就是真的不适合这个行业吧，就真的可能就不属于这件事情，可以有别的选择和别的机会去尝试一些别的事情。所以那天就觉得那可能这件事情就跟我无缘吧，就毕业了之后还是干点别的吧，就不做这件事情了。对。
但那时候你还不知道结果，
对，但是就是，其实你如果面过技术面的人，其实都知道，其实你面完，其实自己是有一点感觉的，
是的，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应该就是不行了。然后等了3、4天也没有消息，因为之前面这个公司他们给消息给的很快，就是你过了的话，他一般第二天就告诉你。那天等了3、4天也没有，然后觉得肯定不行了，然后那就找别的工作。找别的公司，然后投别的简历，中间也经历了另外几个一些比较无所谓的一些公司的面试，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 recruiter 就跟我说，原来你那个就面试就过了，就你过了，我们要给你 move on 到下一轮。我就看到那个的时候，你知道就那种心情就是，就这是真的吗？但是呢，你又担心，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在我去年12月份上一个学期的 final 之前。哎，那如果我选 final 之前面最后一个面试的话，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你要准备 final，又要准备面试，然后压力又很大。就是一个是开心，就是你觉得哇，居然过了，就又有希望了。但第二就是说，都到这个事情了，就你万一下一轮没有准备好，真的没有过，那就真的再也无缘了。就你能理解当时的心情吗？就是你会觉得开心，但是又害怕，
对，
然
因为
后
这次机会变得很
变
重
得
要，而且像是意想
对。
不到这个
对，然
机
后就
会
是
来
你
的。
这么意想不到，就这么珍贵的最后一个，就像最后一个机会一样，就至少是它对于你的 career starter，就是你第一份工作来说，真的就像是最后一个机会一样。然后，当然，你朋友、家人都会安慰你说：“哎，没关系啦，其实不过也有别的机会。”但其实你心里是知道的，你知道，就是我可以安慰你很多很多话，说都没有关系。但是其实自己那个人，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现在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后来呢？
然后那个时候我 final 压力非常非常大，但是呢，那个时候 final 压力大也很神奇，就是知道了要面试之后，就觉得 final 都不是事，就是有更重要的事
是
情，
的，
就变得比
是
较
的，我
松
懂。
弛。然后。那个比较失败的，以为比较失败的面试，我是在美国的 Thanksgiving 面的，所以我Thanksgiving 上来之后面的，所以我那 Thanksgiving 的一周假，我就等于一直在准备这个面试。美国的状况是你秋季的那个学期，其实长假只有 Thanksgiving 和之后的寒假，没有别的假期。最重要的那一轮面试，我约在了 final 之后，那也就是寒假。然后寒假呢，美国就西方国家都是又有圣诞节呀，又有 New Year，他们不可能安排在那几天假期的时候。就是工作的人也在假期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会安排在寒假的很后面，寒假的最后几天。那意味着就是我寒假又要准备这个面试，所以去年就我们没有录播客也是有原因。就去年我基本上就一直在为学习和这件面试的事情头疼，就没有任何一天有假期。就去年我到这个学期新开学的这一天，就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然后，
然后面试到时候。
然后就是面试是寒假的最后倒数第二天面的吧，后来这个故事实在是太长了，我现在才发现我自己的这个故事有多坎坷。
可以长话短说，就直接
然后
讲一
就是
下。
告诉我就不行，就你大家面试的人都很喜欢你，但是我们现在 hiring freeze，我们现在北美应届的不招了。
对，因为
对。
我就对这个故事印象就只有
只
这
有
一
这一
段。
段，对吗？就是他告诉你说不招了，然后当时我就跟你说，包括朋友，然后家里面的人说，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命运实在太不公平了，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坎坷都要在这一件事情上就是对我发生，然后我就觉得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想死的感觉，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是一下子就觉得就是生活都是灰色的。然后这个就是到重点，就是前面大家都可以就是忽略跳过，重点就是，我觉得特别是西方社会，就破例的可能性特别特别的大， 就是是有破例的可能的，就你如果有好的沟通方式，你有好的理由，是有破例的可能的。那 hiring freeze 当时我知道就是自己技术上是没问题，然后包括面试都很顺利，就是因为 hiring freeze， 而且我的面试其实是被holiday 就是圣诞节这些推后的嘛，就是一旦没有推后往前一点的话说不定就可以了，就 hiring freeze 的那个时间正好卡在我面试的时候，然后我就去跟，因为是有 executive 的面试，所以我就去跟面我的那个高层的大 boss 发 email，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件事情，然后发了一封比较怎么讲真情实感的 email， 然后第二天我就拿到 offer 了，就我在车里，然后那个 recruiter 就给我打电话， recruiter 也很激动，因为他就陪我走了像过山车一样的一路，然后我就在车里拿到了 offer。 对，我觉得整件事情是有破例的可能，就你要知道怎么一件，就是当然留下好的印象，第一印象特别重要，第二个还就是技术过关，第三个就是有破例的可能，要找到好的沟通方式，如果一旦不行的话你要试试看最后一下的尝试，说不定就有可能成功。当然就其中 幸运包含了很大的成分，就一定是，但是你自己的尝试做出的努力肯定最后那个动作还是要做，万一成功了呢。
我记得我当时听你讲的时候，就是你当时没有跟我说就是之前实习的种种，就是实习经历不知道，我就只知道你最后的是正式求职那个过程嘛。
对，
因为不知道你原来前面跟这个公司
这么复杂，对吗？
藕断丝连的，
对，每个人听到都是
情绪。
天哪，你觉得你到底是有多喜欢这个公司？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完整听下来，我觉得就是你身上的坚持还是很感人的。然后、
我还有点就很客观的我想说，因为当时其实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个求职大环境，然后我说实话就我不想一下子就继续念书，因为念书真的太苦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公司其实他们印象对我比较好，如果这个公司我不能成功的话，我再去从别的公司从零开始的建立这种印象其实很难，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客观的，不是只是我单一的执着说这是我的 dream company，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说法，也是现实，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大环境不好，就有的时候就是你最后一根稻草也是非常有可能，当然这说的比较悲观啊，但是你如果现实角度来考虑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状况
这样子。
对
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当时你跟我讲你写就是你在写信给那个高层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之前实习也是有面试过，然后我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拿到 offer 就拿到一个拒信，就我觉得我之前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再次 reach out， 就说再跟他讲说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就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就是迈出那一步勇气、
但我觉得这个我要 clarify 一下，就是如果你是拒信的话在美国这边大家也是不提倡你继续 reach out 的，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 candidate， 他不可能
这么快就拒绝了我啊。你是说
我觉得拒信
客观原因是不是？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有的时候不只是能力，可能就是那个面试的人不喜欢你，这个很正常，面试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啊。那如果是直接给你拒信的话一般就其实不提倡你再去reach out， 那一般就是我说的破例是大家都很喜欢，双方都可以，但是中间就是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件事情在，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看有没有沟通的可能性，让公司给你破一个例，或者说让你更加 stand out， 就万一下一次有机会的话他们可能会首先想到你，就这个动作我觉得可以做一下。
你这个就像我之前有时候我在刚申请的时候也会，就有时候我会发感谢信，这种就是尽管可能面试不成功但我可能会发一些感谢信但我的确就是没有发出就是再次就是希望申请面试的可能就第一点我觉得我的确也没有像你有过之前那么多
坎坷的
对坎坷的纠缠的事情然后第二点我也没有一个像你在这个公司有个那么好 connection 的就是联系人员所以我觉得这些还是都挺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有这个坚持大胆的想法
对
职场
上真诚也很
会有意向
的当然求职有很多套路啊大家都特别是中国来的学生有很多知道的一些办法但我觉得真诚包括就最后那个 recruiter 他给我发完 offer 之后他就直接 text 给我就像朋友一样他说太好了就我们终于可以变成同事了就我觉得你如果真诚待人的话别人也能感受到然后
对就是
这个很
就是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对你就是真的特别喜欢这家公司就是真的对可能就是对这个公司充满着热情然后充满着向往喜爱
这股劲很重要
对，
对。
公司就肯定也会很欢迎这样的人，然后为自己公司效力。
对，因为之后可能我去了之后觉得也就是一般，或者说甚至可能都后来做的工作不太喜欢，有可能。但我觉得你当时做这件事情的这一股劲，你那个 try，然后要去尝试，要去努力的那个劲很重要。那之后人生谁知道呢？说不定也不喜欢，说不定换下一个工作，说不定有新的 dream company，说不定不在 company 做。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但是你每一阶段的那股劲，就是我觉得你要寻找到这样的一个力的来源吧。
你说是说有道理。我当时申请我这个实习公司，就这个岗位的时候也是，就我前期看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公司各个，就是在各个国家的一些 social media 的账号嘛，然后包括他可能做一些慈善的一些行为，然后就来建立我对这个公司的喜爱，然后就是多看一些这个岗位上他的工作内容，然后建立我对这个职位的向往，所以当时就会很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种对这个 position 的向往，我觉得那种感情可能也会加分不少。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有
尽
一点就
管
是你了解这公司也很重要，对吗？
是，就
就
是
是你
准
要
备
知道自己
充
在干
足。
什么，对，这一点也很重要。
恭喜！
所以整个就是
这
有的
尽
时候
管坎
别人问
坷。
我，有的时候都不想说，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很冗长。然后，但是就是这件事情不是说我只有我坎坷，就是现在这个大环境，包括以前从头到尾就是求职，特别是
是
应
的。
届生，什么经验都没有，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说的原因是，别人有类似困难的事情，甚至比我更困难、更坎坷。就我就觉得分享出来就可以，大家万一遇到坎坷的话，听一听，说不定就觉得哎，其实也还好了。
有一丝希望，对，
对
也不
对
是
对。
坎坷，我觉得还是整体上还是比较幸运的。当然，我觉得这跟你自己本身做好充足准备，然后基础能力强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面试这件事情跟中考、高考啊什么都不太一样嘛。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我觉得中国的中考、高考就一个比较，就你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但面试这个事情很主观，然后又有很多运气的成分在，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老是就是给自己压力很大。当然，你技术上或者你自己的准备上要很充分。那你自己的工作做完了之后，就不要老是就如果没有过就去啊，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就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很主观，然后幸运之神那天有没有跟你在一起？的一件事情，对，
对，我后期面试就是心态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开始的心态可能就还是一个被挑选者的心态，但到后期就只是觉得就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就我自己也很容易想开，就觉得啊最差打算就是不被选中嘛，那你进行一次很美好的对话，然后你从这个人当中就是了解到一些关于这个人信息，关于这个公司的信息，也是很好的
对，
一次机会。
心
就
态
很好
很
一
重要，
次，对，
心
是
态
共
最
度
重
时光
要。
的心
对，
机
我觉得
会。
就是，特别是像 Maya 说的，就是，特别我觉得像你们的专业吧，如果就是硬的一些技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时候，心态就更加重要了。就是你紧张之后，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就这个，我觉得你每一次失败的面试，其实都是给你那一次成功做一个准备和一个铺垫和一个 mock interview。就你自己带自己练习 practice，就你每一次的失败其实都不是失败，都在给你最后那一次成功做一些准备和一些练习，让你最后那一次可以成功。包括你刚才说的，可以跟这个人聊一聊啊，如果是公司高层，其实你就有比较好的 connection。那以后万一有一天，对吧？就我觉得很多就有很多可能性和一些 potential 是你一开始不知道的，你只有真正去做了尝试了才会知道。
就是不管是心态上，还有前期准备，都还是挺重要的。就包括我之前实习，就也会拉着身边朋友，就是角色
Mock
扮演。
interview，对，
对，就会进行这些准备，但是哎，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回想起之前实习，还是有一种被支配的恐惧。就可能我们现在因为都已经可能有实习这个位子，像你有过正式职位了，然后再回想就还不错。但是当下那个压力就真的还是在，就一遍遍的改简历，然后一遍遍的再投，然后一遍遍的再准备面试。然
对。
后再一遍遍的复盘，其实压力真的还挺大的。我现
对，
在回想起来，真的就是，就体
对，压
验
力
过
真
的
的很
人知
大，
道，对。
但这就是，唉，就是人生的这个一部分，有的时候这真的是没办法，就你，但是你也要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就是
是
也，
啊。
嗯，也挺有意思的。那当然，你现在回过头来是挺有意思，但当下就像你说的，肯定很痛苦了。嗯，但可以尝试，可以尝试。
而
有的时候
且，
也是好奇，看自己到底在哪儿。就因为
对
昨
啊。
天有一个同学比我们小几岁，在跟我聊说，就有的时候不只是说你一定要那一份工作，或者说现实原因，你要有一个 career，你要赚钱，你要有 family，就不是这个，更多的是你在学校里面，就像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时候，你练习完实操的时候，你能不能获得到就是客观，这个身处这个行业的人对你的认可，就如果你没有办法受到这份认可的话，其实对自己是一种打击。所以当时我去面试，特别是做这些技术面的时候，一个当然是觉得，哎，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工作很好，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想看，就是说学了这么多课，我的那个技术的到底在哪儿？就这个也是我当时很好奇的。就每一次过了一个面试，就算你不去，其实也对你来说是一种自信心的升级。就你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到这个程度。当然，它可能不太客观，但是你收到了很多主观的这些评价，身处这个 industry 的这些人的评价和回馈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现在我是在这个 level，就我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我是被认可的。
所以就你也是很，就是很期盼这种专业领域的人给你带来的反馈
对，因为这个不像，
feedback
比如说之
是。
前说的什么 body 的 image，就这个不像是身材啊，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些事情，你可以自己给自己正面的反馈和自己给自己认可，这个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东西嘛。
哎，你当时就是找工作的时候，你是一直很焦虑，还是说？其实我觉得我还算比较乐天派，就是我相信我，就是我肯定会找到的，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就是我肯定是会找到这个工作的。还是说你是属于那种，哎，怎么办呀？这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呀？
我潜意识里一直相信自己可以，但是总是会被
啊，
现
潜意
实
识，
打击。不是说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对口工作，就是我是不是不适合
合
干这
适
个？
机
就是
会，
其实我对自己最大的怀
啊。
疑就是技术上，就技术上我是不是不适合，不够聪明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像你说的，就当然就是我也有点就是。是比相对比较乐观，就觉得找个工作应该是可以的，但你也会被现实的大环境啊，或者说失败的一些经历稍微打击一下，然后你就觉得，哎，这件事情我可能确实没有能力来做，我应该换一个方向试试看，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因为你求职，特别是大学，包括你实习，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4年，像我这个就到6年，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你的心情会起起伏伏，伏伏起起，就一直会改变嘛。对，但我觉得就像你之前说的，我印象特别深。你说，就是打败焦虑的其实不是放松，是专注。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
对，
重要，就是
是的。
你在纠结起伏的时候，如果你能努力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今天把这道题目做出来，我觉得你就会焦虑减少很多。就你要先去做，你要去动起来，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
我觉得有时候焦虑的这种情绪产生，其实就是因为一些就是，空想，只是一种
对。
想象。可能当你真的脚踏实地去开始做一件事情，就进入专注状态的时候，就会
对，你
放
专
松
注，
很
然后
多。
具象，把说你今天一二三到底要干点什么，然后是时候，如果真的觉得自己不行，那就转方向。我觉得就是你就开始有方法了嘛，不然你就在那边一直焦虑空想。就像你说的，就不会发生什么。
是，啊，说了这么多，就是之前那种实习申请，然后找工
都
作的事情，我觉得
涌
我都
回
紧
心
张
头，
起来了。
涌回心头。
对，
那说了这么多，我问你一个吧，你觉得你之后，现在你是研究生嘛，然后又在实习，你对之后的，
，working
我
student，
啊，我知道你就是还相对
对，
working student，然后我知
兼
道你现在
职。
还比较迷茫，但是你。有什么比较好的畅想？就对于未来这几年的规划，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玩，还是自己的私人上，就你什么都，你有什么想法吗？当然，肯定还是专注在，不是专注，就是 focus 在一点这个工作、学习上，因为今天这是我们的主题啊。但是就是大方向，比如说，因为实习经常，面试经常会问你说，那5年之后你觉得你自己会怎么样，在哪里什么的，你这个问题，假装
对，
面试，好不好？
你的确想到，就是我面试80%真的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就说你觉得你未来5年你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就或者说你对你的 career 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当时给的标准答案就是说，我希望我未来5年就有个机会可以 自己能够主导一个 project，有能够能力就是去带领我的小组，然后完成一个项目落地。对，这是我当时就是给出面试给
面
出
试
的
答案，
提
哦，
前，
那你现在画
对，
了
面
真
试
实
答
吗呀？
案。
就自己
但
来。
是，但是话说真实，说实话，我就真的就是我对自己也是充满着怀疑的。我觉得我觉得5年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远。就我希望我在我研究生的阶段就能够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领域、什么行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先找对行业比找对职位、职务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先要清楚自己所在行业，因为就是特别是学经济这种，就是很，我觉得是很空泛、很宽的一个事情，就不像你们 computer science。就互联网或者说其他专业，就专门做艺术领域，它是比较泛泛而谈、比较空的一个，不是空，比较万金油吧。就是你每一个行业都是可能需要一些经济上、一些公司管理上的一些人物的，所以我觉得我要自己知道我之后应该先在哪个行业内，我觉得这是我就是这几年应该所要去想清楚的事情。
听着都会有点迷茫，
对，就是我自己想着
就
想着，我觉得好，就是，
迷
然
茫，
后，
迷
对
茫
啊，
两
我
个
也觉
大
得
字
好
写在
迷
脸
茫。
上。
对啊，哎，就是我对我自己未来理想职业，就是说我希望是一个不是说那么稳定的一种工作。就我现在所在的是职位是 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嘛，然后就是还是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玩的 part，就是说我会跟不同国家的人进行接触，然后一起完成一个项目，然后我会感觉到跟不同国家的人接触还是挺有乐趣的。然后包括我的那个 supervisor，他也会就是在不同国家，然后进行出差或者什么，这是我很向往的一种工作状态，你知道吗？就我希望能够在我的工作环境中获取一些，会有经常有新鲜事物的发生，而不是说就每天都是做一些很固定、很繁琐的工作。对，这是我以
你
后
这
对
是
我
理
职
想
场
状
环
态
境的
描
向
写。
往，毕竟我也没有真的拿到一个就是正式岗位嘛，就我也不知道我以后工作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我的工作是一个能给我有带来新鲜感的一个地方。那您呢？你马上就要入职吧？你是不是6月份？
对，我现在就是希望，就是正式实操，看看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行业。然后到底工作是比学习好还是不好？因为很多人都吓我说你都不喜欢学习，那工作比学习更不好，就更夸张。
不，
对，
我觉
所
得还
以就
是分
是我
人
觉得
的。
we'll find out。对，然后
Yeah。
就我就还就这个是好奇，然后技术上我也挺好奇，就自己技术上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个也是我比较好。就是我希望接下来就这几年我能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事情，喜欢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但是你已经确
有
定
本
了自己
职，
的行业，
确定了之后可
是
以
吗？
换嘛，对不对？可以换，说不定之后就可以还是去做电影的事情，这另外一个专业也可以试一试。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几年，一个是就是看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和适合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不仅要做一件事情吧，就除了本职以外，我觉得还可以尝试别的，不管是旅行还是做一个别的，因为现在不都是什么就是，斜杠。青年是吧？就类似于你可以做好几件事情，不管是赚钱不赚钱，好玩的还是技术上的，我觉得都可以尝试看，然后就有一些自己
我
的
懂。
闲暇的一些事情可以提。因为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哎，今天我这次这周我要看完这本就是跟上学无关的书，或者说我要去看一门这门上网上的课，或者说我要跟朋友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但是总是完不成，就像我们之前要录播客一样，总是因为时间啊、压力啊，就是各种事情。然后工作了，我希望就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更多一点，然后我可以把它 block out，说这2个小时我一定要干这件事情。但上学的时候，可能这件事情就相对比较难完成一点。
哎，这也是我很向往的状态，就是能够长期做一件跟自己兴趣相关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挺有成就感，会感觉挺充实的。
对，然后我想听听，就是比如朋友们啊，像你不是之前说新媒体啊，包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说他想看，留学啊，倒不是中介，就是关于留学这些还有什么开发的可能，就是 就是你吸取一些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就各种人的意见，你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想法怎么样，然后说不定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啊。就我觉得就这两年人生的二十的中段后段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吧。就别人以前说什么三十而立、
嗯、
但我觉得现在大家整体整个社会的 timeline 都被 push back 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就像以前人的二十岁初一样、
嗯、
就是你就是在一个 explore 的阶段。
嗯，
对，
我们都还在探索期，
什么都没有，就一身轻，你可能只是谈恋爱，你可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然后就只有、
哦、
就这个状态，我觉得是你、嗯、或者你独居，就你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只有这个时间段可以 enjoy 的事情，就过了这个时间段你可能就要进入人生新的、
嗯、
新的 chapter。 对
对，又有新的任务，就不止身上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担子，
exactly， 就不止你自己了，就你可能会有很多别的人和别的事情要 care， 你的单位就不是以你个人为单位，你可能有、
嗯、
对，说到你啊，鼻孔放大，两眼无神，
哪有
没有，还是很好看的，可爱
没有，就突然就是深吸一口气，感受到了一种无形压力。
对，我说我们回归要聊这个会不会太就是深，太压力大了，应该聊一个就是轻松一点的话题。
我感觉很突兀，因为我就是像这几天就是眼下还在 struggle 一个、
嗯、
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很小一个大题中的小题、
嗯、
结果一抬头还有那么多生活上的东西要 struggle， 就觉得、
嗯，
好难啊。没事，我已经在我本科阶段学习了如何娱乐我待会儿就出去放松一下
对，就像回去回想以前的事情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就自己你要知道怎么调节，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怎么生活，怎么学习，怎么工作，就也很重要。就你如果你录到很压抑的时候，待会儿出去跑一圈什么的，就也是一种方式。
你现在应该很期待就是入职第一天吧，
就我对我还真的还蛮期待的，
会紧张
吗？会蛮期待，因为就我想看看我这么就是这么 struggle 这么起伏的这个过程到底值不值得、
嗯、
但我觉得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哇太好了，就终于要开始新的，但是长大了你就发现就人生你不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嘛，就不可能你过了这个就好，过了这个就好，你肯定还是就是也会有困难发生，也会有开心的事情，嗯，就你就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嘛，就去了才知道，所以就还蛮兴奋的，
嗯，而我现在还挺，就是还能想得起我第一天就实习第一天到的那个场景，就我当时真的很紧张、
嗯，
然后我的同事带我进他们的那个会议，就加入了我们的 team 嘛、
嗯、
然后进行自我介绍，然后一顿会下来根本就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还是认真听，就是装出认真听的样子，然后我当时想完了完了完了，就是我都不懂，真的完大蛋了，真的然后
真的我也有就站那边听他们开会，就他们做那种 stand up meeting， 他们在说什么，然后黑板上写了一百版的东西，他在写什么我在哪里，
对，然后就当时真的就很紧张，然后包括我当时我要熟悉一个软件一个系统嘛，然后就还找身边学、
嗯、
学就是 informatic 就学信息技术的人就是给我开小课、
嗯、
这样子然后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整个很 chill， 就我还很怀念当时那么就是认真的自己的，说实话
可以继续认真，
就好好，对，现在也是认真，但只是说就可能已经了解那个模式，就不会像当时那么紧
张
的心情，
慌张，
对，荒唐，不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就现在已经是熟悉了，
嗯，就挑战自己的那个感觉也很好，就你一开始慌张到后来很熟练、
嗯、
也是一个过程嘛，
对。
把以前的
还好
不能都补上吧，就我们以前有过这么长的一期吗、嗯、我看我录音条上已经到一个小时半、啊、就已经，
对，我也是一个小时半、
嗯、
差不多，因为对啊，但我觉得我们其实讲的也没有范围很大，就还好，
只有那个冗长的故事吧，
还好前面是有小睡一会儿了啊，没有
就所以我就说别人问我都很抗拒嘛，那没有，我觉得就是万一有人在 struggle 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就觉得哇这么起伏这么长都可以，那我应该也可以这样。
可能因为第二次听吧，我第一次听我觉得还是收获不少的，就我自己也觉得我以后就是包括你在这个故事中的坚持啊，一些就是你知道自己可能不够达到要求的地方，你自己后期做出努力啊，然后你最后的再次发消息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
对但最终的一个比较小的比较大的建议，我觉得最终的就是听完，如果你听完了这个故事就不要学习，还是不要学习我在就是一棵树上吊死，就是还是要把鸡蛋放到不同筐里。就是找工作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不管你是找工作还是投学校升学校，就是要广撒网，就这是我没有做的这一点，我到现在投出的简历可能连别人的1/100都没有，就是这件事情很重要，不管是你申请学校找公司投简历，海投海申，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但我也不是海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特别喜欢特定的一些公司，你就好好钻研一下这个岗位上这个 job description 写的东西，然后你好好写你的 motivation letter。对
你的 focus 肯定就是几个嘛，但是你的投的过程、投的动作，你可以每天说规定自己一定要投两份，一定要投三份，这样、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可以打破幸运之神的唯一方法，就万一幸运之神没跟你在一起的话，这个海投就 很有可能帮助你
多一些可能性嘛。
对，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希望我们聊的话题，就也可以评论给我们，包括你对职场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或者有趣的故事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我觉得有趣的故事很重要，当时我这么 struggle 的时候，我觉得我如果听到一个就比我更 struggle 的故事，我会心态上好很多。大家有什么 struggle 的故事，我觉得都可以拿上来让大家开心开心。
对，过于顺利的可能就是让人听了更焦虑，
也不要来
焦虑
哈、对过于顺利的不要来。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Auf Wiedersehen
until next time,
bye bye, bye.